好了，这个最后一张，不必再写了，就是最后的最后。你们已经写了吗？好了，我不要再收了，反正答不完。严格的说，你们写问题很简单，写一个问题，我要好好的，一个问题我可以写一本书，任何一个问题我都可以写一本书，你相信吗？来龙去脉关系整个这里把它分析出来都是很大的事情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能否简单谈谈你得救的经验？我不爱多谈个人的经验。有一些人说经验最要紧，他如果你没有经验不必讲道。有一次我们在马尼拉开会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说这些人多谈理论没有用，要一些多谈经验的人站起来谈。我说你这个理论很好。认为经验比理论更要紧的也是一个理论，对不对呢？如果什么都要有经验才可以讲的话，你就不可以讲天堂地狱，因为两个地方你都没去过。什么可以把上帝的真理限定在人的经验里面？你懂吗？所以我是顺便借你的题目发挥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人的经验不能超过真理。今天中国教会的毛病就是爱讲经验，爱讲个人的经历。我是这样的，就感谢主奇妙带领，神的大能。那么别人没有照你那样的步骤来得救的时候，你说哎，神怎么拯救他不拯救我？神听了我的祷告，别人祷告神不听，那么神就不听他祷告，他就不是神主拣选，他就没有信心，就垮了。每一个人经验不一样，样式不一样，形式不一样，本质要紧，真理定夺经验，不是经验定夺真理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训。所以我要你们多研究真理。今天你们一位温弟兄给我看见你们查经主日学课程，我看那一本书里面教义性的教导太少，还是多谈个人的经历的事情。以后教会应当注意一些教义性的 doctrine， 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社会的奢华对情欲物质的追求的现象反映的是什么？这些东西受到社会需要反映的有那些人的本性。社会的奢华对情欲物质的追求的现象反映的是什么？这些东西受到社会的需要反映了那些人的本性。你的文学相当深。基督徒对情欲对物质的看法如何？美国是以浪费起家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篇文章叫浪费礼赞，非常称赞美国的浪费。其实呢，我们也喜欢浪费，不过我们喜欢别人浪费，不喜欢自己浪费。中国做的东西盼望外国买吗？回答嘛，当然喜欢外国买，多多买喜欢的，少少买喜欢，买了再坏再买更喜欢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人都盼望别人多多浪费，懂吗？这个从神学哲学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学了，神学是很深奥也是很广泛的东西。所以基督教一个是你要人怎么样你也要怎么样，你要人怎么带你要怎样带。如果你的孩子开店盼望别人买，你应该也多多买别人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美国人用纸就丢掉了，洗了手就丢掉一张好好的纸啊，在中国可以写毛笔画图画画起来的，在这里就丢掉了，可惜不可惜？但因为你也买纸，我也买纸，你也用，我也用，所以我也转钱，你也转钱，大家转来转去，每一个人都好，房子都好，都有汽车用，所以应该照物质学来看的，越用是越玩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奇怪了，就美国用的一直用一直用，还是一直有，而中国那样节省，大家节省就变成穷光蛋。所以这个浪费有它的道理在里面。所以 Ford Henry Ford。盼望给工人多一点工资，让每一个工人都可以买汽车，连工人阶级都可以买汽车的，美国的汽车已经销路很大。他的理论是这样，在经济学的基础是这样，每一个人都节省到这个，每个人都节一点点，你哪里会买？就这个，但最多买脚踏车，就是这样的。不浪费，从另外方面来讲，有一些浪费可以循环，有一些浪费不能循环。神所做的工作呢是很奇妙，有奇妙的循环，因为神是道的本真。刚才我提到了什么？人呢用汽油就不能回头了，用了就完了。汽油还需要大自然这个很多的植物呢 green 来吸那个 pollution， 使空气清洁，还是神来处理人的毛病？你知道，这个就不能循环了。所以汽油一直浪费，一直浪费，油完了怎么办？就看看发明原子能，还有 solar energy 了这些东西，再去发现，还是要用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回到你的问题了。 对物质，什么叫做贪爱自己，什么叫做物欲。我这衣服很贵的，我这件衣服也很好，这个领带不错的，法国的 Pure Garden， 你看到吗？那么我用这样好的衣服就等于我贪爱世界？不等于。是不是越多钱越有物欲的人就不会爱主？不一定。很少人像亚伯拉罕有钱，也很少人像他那有信心。所以呢，这个不一定。问题是你对物质的看法如何，不是物质的本身，你懂吗？对物质的看法如何？如果呢，每一个人每一个月的收入是2000块美金的话，啊，现在全中国大陆总平均一个人一年的收入是180块，一年。本来现代化的结果盼望2000年可以到一年1000块，现在自己降低了，他们没有办法，宣布最多是800块，一年800块。换句话，中国人再过20年，再过19年，一个月平均只能转到70块钱美金。所以你们现在很浪费，对不对？那么你说，反正有物质的都不会爱主，我认为不一定啊。美国很多人很有钱，还很爱主、啊，所以这个不一定。物质本身是不会使人不爱主，不一定。大卫那样爱耶和华，他是住在皇宫里面的，也不一定。那么穷的人就会爱主，也不一定。有的穷的连心灵也穷，什么都穷，也不一定。有的人非穷不能爱主，所以应该穷。有的人从来不祷告，所以要等到病了才祷告，所以上帝给你多多病，已经你很久没有祷告，所以因人而异。好了，那么关于这方面，我们稍微提到一件事情，有一本书叫做 Max Weber 写的，叫做 The Spirit of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， 资本主义精神、资本主义新教精神。谁看过这本书？请举手。两个人。这本书是最少蝙蝠而影响最大的一本奇书。这本书的主要的里面的内容是这样：凡是有基督徒的地方，一定产生资本主义。哦，这本书很有兴趣，在社会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影响。我稍微介绍一点好不好？你们看的书多数就是化学的哈。你们来美国读书读了很多年，很多重要的书的都不知道，你名字都不懂，不知道你们这知识分子怎么搞的。韦伯他说呢，因为基督教赞成要勤劳，所以基督徒在的地方一定允许做工，一定发展，而他们得到的钱又很节省，不嫖不赌，所以一定储蓄。储蓄的结果呢，让他们就说资本主义快快抢过来才会平等，所以无产阶级就起来了。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很怕共产主义，怕得要命，共产主义很讨厌基督教。那么这个呢，谁是谁非我们暂且不谈，如果能够平等也好的，不过真正的平等很难做到。因为如果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1000块，忽然间你去买牙膏一个，明天你就变成9995块，别人就1005块，已经不平等了，马上就不平等出来了。怎么样叫做平等？这很难说。现在中国也发现了，那些比较劳动多的多给他一些奖赏，给他奖状，这个也是应该的。那这样下去变成资本主义又再出来了。所以这很难解决的问题，不是这样简单的。军穷很容易，军富很不容易，懂不懂？大家穷光蛋，什么时候平等？生下来都是平等，没有穿衣服，哇哇哇哇，呱呱落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平等，对不对呢？好了，那么这 Max Weber 他提到这样的话，他说呢，基督徒在的地方一定殷勤做工，因为不能浪费神给我们的时间。做工的时候得到了钱，又不赌博，又不去玩女人，又不去犯罪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一个很节俭的生活。因为很节俭的时候，为向神忠心，所以他赚了很多钱。越储蓄，储蓄了以后不能随便，因为神交代我做忠心的管家，一定要把钱好好再生钱。所以越来越久，基督教就产生资本主义。根据他的理论 ，Puritan 有这样的思想 ，Puritan 有这个节俭的思想，所以基督教的地方一定慢慢富有起来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一些民族懒惰到除了坐下吃喝什么都不做，他的国家贫穷，然后对那些有钱的国家产生妒忌，认为他们是侵略，这是很不对的地方。人家美国人3-4百年在这个地方开垦，把一个国家开成了所有的路加起来比万里长城多了几万倍了。中国到现在还在夸万里长城，那个长城来来去去是那个长城。 到底做了些什么？中国人口那么多，在做什么？个个在吃饭。所以如果神给我们的自然，我们能去发掘，变成在物质上富有也没有错。不过有了物质上的富有，你怎么样去使用，你对金钱的态度是怎么样，决定你的灵性，那是真的。那么是不是物质多了一定会吃饱思淫逸呢？很多人是吃饱思淫逸，但不一定。如果你好好用你的钱，我是传道人，我不愿意说我是传道人，只要吃够，那么其他的我就不管了。我传道人每年我奉献出来每斤一两千块，有时候超过。今年我们神学院建堂，你们这个教会也要寄钱给我们神学院，哪边有一张收条，你们奉献20块。我们神学院建堂，我唐崇荣在里面教书，我薪水没有多少，我奉献2500块美金。如果我能够做到，我做到，我不受钱捆绑，我有权柄来控制我的钱，我有权柄用我的钱。神给我多是神的喊我的事情，没有一个教会有资格说传道人我给你刚刚够，你没有资格多，因为你是传道人，岂有此理，专门欺负传道人。传道人多，他要用多的去奉献，多的帮助穷人是他的事。如果他的才干足够拿多少，他应该拿多少。如果我的才干我可以一年拿5万的话，我如果一年只有拿2万，等于我奉献了3万，你懂吗？不要等我拿了薪水拿出来奉献才是奉献，因为照我的才干我可以得到的，我没有收那么多，我已经是奉献。传道人要看自己的价值在这里，而青年基督徒你要知道，如果你做传道不是一定要做穷传道，你要知道这个价值观一衡量的，很多人今天很多人怕做传道，因为他看传道人吓死了。不对，我在马来西亚看见一些传道人穷得不得了，我说我要介绍好的传道，第一流的，讲到第一流，口才第一流，要不要？要，我早就很高兴。我说你给他第八流的薪水，那么哪里拿到第一流的传道人？传道人受苦是他自己要的，不是你逼他，不是你逼他的。我如果不要做传道，我做去，我做音乐；我若不要做传道，我搞建筑，我们的礼堂1000人座位，我设计的，我可以做很多工作。我告诉你，真的，我可以画图画。我研究哲学，我可以教书，可以到在一些的地方教书。好几个学院请我去教，我不给他们时间。现在很多人在选讲员，哪一个讲我们选这个，我们要那个，我不听。我现在是选听众，你懂吗？啊，我这次来看看你们的情形，有可能再给你们时间，不看看，选听众。印尼很多教会等我需要等5年，等8年。真的，这是 Minneapolis。1976年要的，我1981年才给他5年。我有时候不是说人多人少，如果为了我个人，我不来。东方的聚会大的不得了，如果论收入，比到美国来收入几倍多，你懂吗？不要出门，就在我自己的城市。你不相信这个话？我在我自己的城市布道，几天3000-4000人来，那收入就来比来美国还多。有的人以为哇，这个在印尼大概没有饭吃，跑到这里来，不是。所以问题是你对钱财的看法如何？不是钱多灵性就不好。那么我们受社会的影响左右怎么办？你也不必做怪人。如果大家在这里穿的是这种衣服，你就故意穿那个麻布，表示你灵性有神经病。人家这里穿的衣服是这样，我们是这样，只要不风化，啊。什么叫做风化？会变成伤风的，叫伤风，就叫做伤风化。衣服穿的太薄会伤风咳嗽的，太薄的、太少的、太露的，很危险。就是这样，你穿好一点也没问题。如果你能力做得到，但是不要忘记有比你更穷的人，能帮助帮助人，能奉献做主的工作，奉献做主的工作。所以呢，这个卫斯理约翰讲过一句话，他是尽量赚钱。大家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很好，讲道讲得很好，对我很有帮助。给我很多供应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主的仆人，神的灵感动了，讲得很好。他在讲多多出息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很好。第三句多多奉献，所以很多人所说的讲道讲得很好，根据他自己主观对他比较迎合他的需要叫他讲道很好，我听了都讨厌。暴力、色情、恐怖，构成美国许多电影的素材，反映现代人的什么？我告诉你。真正演成事件的 event 事件，我给他翻译成事件 event， 不过几件事。 人真正的真的全世界也不过几件事，引起世界大战的只有四个字：财、色、利，还有呢，观念 ，ideology， 你明白？财，钱财，钱财的财吗？争是争财，争的争女人，争色，情欲的问题，争的争利害的关系，名利的问题。面子问题，还有观念的问题。如果中国人肯坐下来好好再想想，到底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更适合，好好肯放下自己固执的观念，好好再考虑怎么样走一条路使中国人更好，恐怕呢对中国前途有帮助。不过每一个人，我的观念是这样，我不要变就是不要变，你懂不懂？就争了，世界大战就从这几个方面来，演电影又从这几方面来，抢财啊，哇，很多人怎么抢法？就爱情啊，哇，怎么这个讲是怎么样抢法？利害关系怎么讲？就从这里滚来滚去。你在电影里面看的，就是看这四个字，看不懂就傻瓜。你还看什么？就看那个电影壁纸多么高，就是这样。我就看这四个字，卡通片看来看去另外一个字，你要不要知道我的 interpretation？ 卡通，你知道卡通吗 ？Walt Disney， 啊，白雪公主啦。还有一大堆什么组的我不知道，卡通片全部加起来只有一个字，就是不朽 ，immortality。卡通片永远不可能成为人类文化最重要的一环，因为它脱离现实太大了。但是它最重要的一个主要点就是基督教里面 immortality 那个观念，你从来没有想到这里，这个是 original， 全世界没有人这样 interpret。我对你讲到很多东西 original。但我相信我没违背圣经讲，我照着圣经原则去讲，我这一生好好发挥圣经里很深奥的东西，把它很浅白的表达出来，使你们明白为什么说这个不朽性，打打不死，断了会再连回去，撞了车会自动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卡通片要表达的一个思想，那 convey what kind of theology immortality 就是那个字，怎样演都脱离不了这个，就是这样。你现在听我讲了，你再去看，你就用不同的眼光看。当你里面有一个新的觉悟，对真理的觉悟，你再看整个世界，你明白，就是这样。怎么演也好，怎么打也好，什么共产主义啦，这个来说都是在这些东西。哦，共产主义把钱，这金钱同产业的平均当作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基础。正向的 ，Sigmund Freud 把 sex 当作整个人生心理最重要的基础，都是太偏了，都是太肤浅了。人不是单单那一方面吧，所以那一方面是活生生的事实，人需要产业，人需要性，但那个不构成整个人生的一切，不是那样简单。现在美国暴力色情恐怖，当一个东西会成为头条新闻的时候，就证明很少那样的事件。如果那样的事件每天发生，就不会做头条新闻，听懂吗？当你看见牧师犯罪了什么，哇，你就看牧师不好，如果每一个牧师不好，他就不能上报纸，那一定很少那样，你懂吗？有的人就把报纸剪下来，反对基督教证据摄住什么，很好笑。这个世界太多事情好笑，没有时间笑的。住在美国应当如何去找一处教会硬规则的去，或者什么？住在美国应当如何去找到一处教会而规则的去做礼拜呢？你怎样规则去做礼拜你都不懂，你还要问我规则做礼拜？你每个礼拜穿好衣服照准时间去坐在那边吗？就是这样的。有很多人呢，是我是很追求的，所以这个礼拜这里听，那个礼拜那里听，那不是追求，那是自私，只求供应而没有求给人。我今天坐在教会里面，不但是要听我爱听的道，我应该站着坐在那里看看有谁需要我帮助，我好好去照应他们。所以每一个人应当有个属灵的家，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，你能够在一个教会里面尽责任，把你应当奉献出来的钱财放在那个教会里面，以那个教会同心和兴旺主的福音，这是应该的。所以呢，你要找的教会应当是第一信仰纯正的，第二有遵行主的旨意的教会， 第三，弟兄姊妹有相亲相爱做主的工作。你说我就是找不到，每个教会都不好，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不好，那个教会不好，等到有一个教会好的十全十美，你一进去就不好，因为你自己有毛病。记得啊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如果今天上帝打开第一的门叫我进去传福音，我去不去？你同意我去吗？我一定去。没有一个地方不好的我们不去，有些地方就是因为不好需要我们在那边。如果好人都离开不好的地方，就是证明你是赞成不好的地方让它越来越不好。这种 logic 你听懂吗？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有八个坏蛋，那么一共有十个会有八个坏蛋，十分之八坏蛋，那么那两个好的跑掉，这两个就是真正支持那个教会应当有十分之十坏蛋。因为他说好的应该离开，让那个教会变成十分之十坏蛋，让外邦人更羞辱，里面一个好蛋都没有，是从你开始的。所以好蛋在教会里面只有两个，坏蛋八个。这好蛋应该快快传福音，改变别人，变成更多好蛋，再不然生一些蛋出来。就是这样简单。这当然必须建立以追求祷告的心，除此以外需要怎么样寻找呢？你要明白教义嘛，你给我坐在一个地方听到，我马上知道这边道理，基本的神学思想，这个讲道的人他的训练是哪一种。你说我没有你那样的训练吗？我说我不知道吗？你多听了你会明白。我今天早上给你很宽的观念，你懂吗？很广的基督教，很广的观念。不过我今天早上讲的还是很散漫，我不愿意那一篇快快就借出去录音带。我特别对雷太太讲，有那一些东西我要整理更好的时候再来，好吗？等一段时间嘛，不必急。有一些东西，有一些话，今天晚上对你讲的，有一些话是十多年来传到那个结晶，你懂吗？我如果死以前能留下一二十篇真正的结晶，影响一两个世代，我就感谢主。不必太急，不必紧张，就是这样。你刚才提到道就是上帝，真理是上帝，那么真信真理的人不都变成基督徒了吗？是否有人格化的神？这是很好的问题。信真理的人都变成基督徒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一些哲学家在讨论的问题。就他们认为是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是基督徒，或者非教会里面也有基督徒。结果呢，有一些人的结论就是说，基督徒，基督就是智慧，而那些真正寻求真理中间的智慧的人，他们无形中做了基督徒。有的人这样看法，但我的看法不一样。因为这个真理曾经以人的身份显现在历史中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，而且他要人跟从他，要人信他，有那个真正的 contact。 所以不同的地方在这。如果我们正在寻求真理，而在寻求的真理中间我们能知道基督就是真理，把我们对真理的寻求同他的关系连在一起的话，那我们呢就有一个方向。否则的话，我们还在讲我们在寻求真理，而我们的寻求真理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源头，就变成只有真理的影子。那么你说苏联人是真理报，那真理报的那个编辑都是基督徒，因为真理报他们也都是基督徒吗？ Nothing， 不是的。但如果他真正恒心而真正虚心追求真理，再把他们所追求和基督做一个联系的话，那个信心一连上去，他们就变成基督徒。有一个人叫 Justin， 听过这个名字吗？ Justin 后来寻道而死。这个人是哲学家，完全反不吃基督教，但他寻求真理寻找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个人呢，这个人是很简单的渔夫，同他谈关于耶稣基督道理，他马上就过来，这真理和基督关系一连上去，他有信心。后来他用他所知道一些真理的知识来证明基督徒的信仰的是对的。最后他在罗马帝国因为他的信仰而死，他是第一个最伟大的副教家的寻道 The Martyr Apologist， 副教家。去年我在那样的这个副教授 Apologetic 提过他的名字，副教授。还有一些哲学家在当时 Athenagoras， 这个人后来变成基督教了，变成基督徒了。他就写信的 Marcus Aurelius，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？罗马帝国一个哲学家皇帝叫 Marcus Aurelius， 写给他论到基督教给人家毁谤的地方，错的在哪，对的在哪，要澄清。他本来不是基督徒，后来为基督，为那个社会的公正，为基督徒讲了一些的话。他的书现在还可以留下来，伟大的著作， 不太容易，可能是几十年的结晶，只有几个字留下来，永远磨灭不掉。人如果信了基督，追求真理都变成基督的不是，追求真理要和真理的源头发生关系。回教说他信上帝，中国人说教师治理信上帝，这到孙中山革命以前，满清的最后一个皇帝还在天坛祭上帝，你懂吗？孙中山又是信上帝的，蒋介石也是信上帝的，毛泽东是人定胜天，每次讲这句话灾难就来。你注意看中国的历史，最近的历史，自从毛泽东一上台就没有这些事了。以后呢，这几十年来中国有一些的地区落后到一个地步，差不多不是二十世纪的人应该过的生活，实在很可怜。为国为民，我有很多沉重的心，我不要同任何一个人表面的抵挡，不要同任何一个人实际的行动去反对，不需要，我为他们祷告，求主怜悯，也求主给我们中国的眼睛开起来，看见神的爱同神的真理是远远超过人所的思想任何伟大的体系。有人说天周来死以前讲一句话，上帝给我的年子日子不够，没有办法好好搞好中国，提了这个名字。列宁死以前最后一本圣经是看，最后一本书是看圣经，所以现在他的房间圣经还是放在桌子上，因为他们不准动他死以后死以前的情史。这些伟人，这些世界上认为的伟人，他们都在找到死以前没有找到，而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有的人去随便传他，有的人随便曲解他，有的人不愿意了解他。那些真正寻找到基督的人，在他的恩典里面有份的人，有福气。怎么最难的方法是讲说真道？怎么是最？请告诉我他写些什么？留学生中文写的这样乱七八糟，字体写好一点。你提出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在布道会的安排，没有受训练，今天下午提的，请问您能否进一步说明怎么样训练，怎么样如何训练？
怎么样是最佳的方法向家人讲说真道？
最好的办法向家人讲说，用你的行为的改变说 Before you speak with your speech, speak with your change life, 这是很重要的。你的生活的喜乐 dynamic, optimistic, energetic, hopeful, influencing, positive, joy, 这些东西已经对你讲话了。我相信我在这里除了我讲的话，我的整个生活态度也对你们讲话，对不对？我的工作精神也对你讲话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刚病倒，你一来，昨天我才知道今天给我排这么多工作，连牧师打电话都不告诉我，等到飞机下来，他才告诉明天这样讲。哦，我听了，哎，这么多，我刚刚支气管发炎，刚刚病好了，感谢主，宁牧师很安宁。主就给我力量，我工作精神就是这样。你责任在身，我抱病也是做。今天我这个地方风湿发作，痛得不得了。我今天还在台上，刚才要脱衣服，因为很热，想起我风湿再穿上去，因为这地方很痛，关节。有点毛病，不是关节炎，不必替我太担心。现在言归正传，训练，比如说领师、主领、领导，陪谈。我每次说的那些设问题，走到前面来，不要从后面走，对不对？就我正在训练你们了。有很多人请某某几个弟兄姊妹设问题，就从后面慢慢出来。我以为就什么人跑来的，所以我你站在前面，这是一个训练，懂吗？小聚会我就不请人站到前头来了，如果几千人的聚会我就呼召人到前面来，因为在重大的聚会中间同小的聚会中间不一样，在小聚会中间人与人之间的 personal contact 很要紧，在大的聚会中间那一个呢 contact 没有那么可能。你们现在看我看脸很清楚了，如果在我讲到一两万人的聚会中间，你要看我的脸看不到的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呢，到前面来可以增进一些 personal contact, make decision, 这样进就不需要，你从那边走到这里没有什么差别的，你懂吗？所以这些都是训练。还有你看灯光，我昨天的全整个教会最需要光的是这里，因为你看我的面容很重要，你偏偏后面弄得光光，前面光光，这里暗暗的，所以今天加了一个灯，刚才加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 你们领唱的算还不错了，不 还可以训练一些了。如果是短诗啊，一次唱了还不到半分钟就完了，那么就很没有趣味啊，完了，再唱一次啊，又完了，这就变成自讨没趣。结果就怎么样讲话，结果讲话比唱诗更多，断断续续唱诗，听众就没有唱诗的喜乐 ，the joy of praise the Lord， 你懂吗？但同样一首诗歌你唱几遍不必多讲，因为短诗嘛，多唱几遍他就有从诗歌得到信息的快乐，不是从讲话的人得到信息的快乐，因为诗歌的本身是信息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你要有示范叫领唱诗，我要收声，我要好好 audition， 哪一个人有音乐才干我要选，怎么样领你的声音，怎么样发，怎么样领，不但是声音把大家带到会唱诗，而且把那个整个聚会带到诗歌的灵里面，诗歌的意义里面去，那不容易的。我现在没有时间，什么都做了。你好，去吃省学院做训练好了。祷告的回音如何从人的内心反应？啊？祷告的回音如何从人的内心反应？这个什么意思呢？祷告。回音怎么从人的内心反应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文学太深了。啊？
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讲，怎么晓得神已经答应了祷告？
哦，我们在内心怎么感受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？那你就那样写好了。我是不是说你？我是说那个你就是那一个写的那个你，不是讲我们这边看的。雷太太的好心替你解释的。
我想应该
是，我怎么知道神听了我的祷告？我告诉你，神什么祷告都听了，马上听了。不必等他告诉你 yes no 才听了，他就听了。有一个人我问他说你会不会听德文，他说我什么文都听，不过有些听不懂。上帝马上就听了，不过他答应不答应你，那么就有三种了：第一 yes， 第二 no， 第三 I will give it to you later， so you wait， 懂吗？我个人有一些祷告神不答应我，有一些神答应，有一些我根本不祷告，有一些事情我从来不祷告，从来没有祷告求上帝给我一块钱。 I never ask money from God， 从来没有。甚至我那一天签下我要奉献2500块建堂的事情，因为我是董事长，我是我神学院的董事长，又是里面的教授，我自己要做榜样，我还不知道我的钱在哪里，不，我知道神会给我，我也不求，我就是知道有信心主会给我。你们宣道任现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？凭信心写下去对不对？如果你家里知道有很多人，那拿一点出来，主啊你一定给我，因为知道已经有了嘛，那就不是信心任现了对不对？啊，我今年我看见有一些人在读书，有一些是我认识的，他们有需要我还一些人给他，这次来美国我花了好几百块帮助一些人，我不是有钱的人，但我告诉当我不向你要一块钱的时候我就是有钱人，懂不懂？当我还能给人的时候我就是有钱人。我如果要讲有钱，我的爸爸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有钱。我生下来那个房子是你们这个教会六倍大，20个房间。我父亲是南洋最大的公司的一个经理之一。我们在中国还有几十座房子，你说资本家，我不管你怎么讲，不，我们是华侨的钱，政府不能随便拿的。这个房子还在，我们租给人家，钱还是给别人家用。但我3岁没有父亲，我曾经过一个苦得不得了的生活，你不相信？我15岁半工读就没有再向妈妈要一块钱，这到现在。神怎么听我的祷告？我照着圣经的原则求，他给我也好，他不给我也好，我先相信他的主权 ，the sovereignty of God， 神可以不给你的。有没有一些祷告神不给？凡是不给的都是没信心嘛。耶稣基督祷告，若是可能，你叫这个杯离开我，有没有离开啊？
没
有。啊？保罗祷告那个刺跟他拔掉，神有没有拔掉啊？没有。哦，所以保罗没有信心嘛，因为出于信心的祷告，上帝一定成全嘛。那句话怎么解释的？你奉我的名求，我就给你。那句话怎么解释的 ？OK， 这次布道会，外地来的可以拿汽油钱，你们有没有拿？好意思？OK， 好了，如果你们要拿也没有错，因为他利用了，他应许了，对不对？没有错的，你们不拿也没有错，你拿也没有错，他们要给你也没有错，他不给你也没有错。 对不对？不，他那个给那一片心愿是很伟大的，为了福音的工作愿意有牺牲的心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你明白吗？好了，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说我要拿多少钱，那么牧师，我们要去开支，因为汽油钱一共365块，就吃饭钱一共685块，那么这个其他什么钱是这个钱的就开了，开了。你说还有一条，我要买玩具给我的孩子300块。牧师说我不签名，这一条我不签名，因为这个不在我预算案里面，我们预算案没有给你的孩子买玩具的，所以这条我不签名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用他的名去拿钱，你懂不懂？这个叫做你不能奉他的名祷告，你懂吗？所以奉主的名祷告就必成全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我所做的在他的名下蒙他的赐福，在的应许之下，他的名印证我的祈求，是这个意思。这样呢，有信心的就成全，没有信心又什么意思呢？信包括了顺服，所以呢，如果神说我给你，你信；如果神说我不给你，你还要付他，这个还是叫做信。所以基督徒的祷告神都听，他怎么给，他什么时候给是他的事情，我们祷告以前的信神的主权。为什么世界上的苦难、苦什么战争没有上帝的回应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试探？还有被害人喊害人都是上帝的儿子，当被害的人喊害人都是上帝的儿子，有这么多的试探，这么害人的事情，很多都是上帝的儿子，奇怪啊！世界上有成就的时候，你说人的努力；有战争的时候，你不说人的发动，你说上帝为什么许可？所以一好就讲自己，坏就骂上帝，你真是岂有此理，对不对？啊，天下有这么多的人眼睛好好的，你就不讲神给我双眼好好的？有几个人想上帝为什么给那些人瞎眼？你看见了没有？你里面有何等不公义的心？ Coca-Cola 的工厂做了100个瓶子，大概1-2个会坏。神的所造的人，神在人间所行的神迹，这个那些伤亡率同那些呢这个产废率比例小得不得了啊！这些比产废也不是神直接造他产废，神许可，因为有一些乱用药物，神在人类中间给人一些教训，神许可。但是神给我们这么多，我们眼睛好好耳朵好好的，我们没有感谢主，有人瞎眼马上怪上帝。如果上帝全能，为什么他瞎眼？我告诉你，瞎眼才能有成就，才证明神全能，你懂吗？ Helen Keller又瞎又聋又哑还能成就，你为什么？上帝为什么给他瞎眼给他耳聋？上帝你不必多讲，我又要问你为什么给你眼睛。那问题不是你问上帝，上帝要问你的，你懂吗？上帝有一天问你，你眼睛这么大做什么？就是看 Playboy。 你耳朵这么大做什么？你口会讲我做什么？专讲那些肮脏的事情。那些不能讲话瞎眼耳聋的人还能有伟大的成就，那些是神全能的记号。神的潜能不是你所想象的完全无缺的潜能，是能在残缺中间显出他荣耀的潜能，这是神的荣耀。我们的观念太肤浅了，如果一个人好好的就是五官俱全叫好好的，神说的一个人残废中间还能成就伟大的事业，那才叫神的完全，同神的恩典。所以他说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很多害人的被害的都是神的儿女，有一些基督徒误会误解误用神的爱，以为上帝是爱，随便犯罪，反正礼拜天再来认罪一笔勾销，神经病。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认罪再犯罪，犯罪再认罪，就证明他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罪，也不明白什么叫做赦罪之恩，很可怜。有一次王明道从北京被请到杭州去讲道，在杭州讲道那一天他说呢，我忘记带胡须刀，剃刀忘记带。北方人是很丰富的，南方人比较光秃秃，北方人比较丰富，所以他就对他的那个招待他的那个主人说，我忘记带剃刀了。那个人说，哦，不要紧，我好几把，你拿一把去吧，把一把新的给他啊。很多人是坏了才奉献给上帝，不要了才给主的仆人用，对不对？他把一把新的剃刀给他，王明道带到房间就去剃了，一刮不但胡子刮下来，连皮都刮下来，因为太利了，所以他一刮不，哦，流了血，按住他的口出来说，对不起，我流血了。那个时候好，不要紧，当然不要紧，不是他，我有一瓶药，他就拿一瓶药水来给他，他一涂了马上好了，这一瓶药水好得不得了，一涂马上止血，所以呢，他用完了，他把刀还了，这个送给你， 哎，这个还给你，这瓶药丸，说不不，你拿去好了。那么这个药你也拿去，我好几瓶，你拿去好了，你用了。那么他呢，好一难就收下来。那一天晚上，王明道讲道，神给他智慧，他说：“弟兄姊妹，我有一把利刀，一刮就破皮；我有一把，我还有一瓶好药，一涂就止血。所以现在有了这瓶药，我可以乱刮一场，因为刮了以后一涂就止，一涂就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如果对，就神经不正常。”是不是因为我有了止血的药，我可以随便乱刮呢？所以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是因为我已经上帝赦免我了，我可以随便犯罪，就从那个人完全一样，懂吗？王明道说不行啊，虽然有止血之药了，我还爱护我的身体，我还懂得什么叫痛的，我不能随便玩弄刀的。神虽然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是神不是给我们随便玩弄罪的。昨天领诗的姐妹在哪里？她说呢，我们虽然什么罪到主面前，她一洗就清洁了。这句话讲的有一点给人片面的认识，无论你的罪何重，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，为你付了代价，要拯救你脱离那个罪，使你以后不再犯，胜过那个罪。这样讲就比较对，你明白吗？这样使人对基督教了，哦，基督徒这样简单的，犯什么罪到了，一洗就清洁，变魔术。那么这样基督教不是鼓励人犯罪了吗？基督教变成罪的巢穴了，你懂吗？很多人去解就从这种肤浅的神学来，所以我们要谨慎。我信神，信道，更热爱生命，但怎样知道主耶稣就是神？你能证明但不引用圣经吗？不要笑，因为这个问题很好笑。如果你要笑，你要笑问题。有很多人说请你不要用圣经来证明圣经是上帝的话，你听过这样的话？你不要用圣经来证明圣经是上帝的话。我这里有一张钞票，这张钞票我说是美金一块钱，对不对？你说请你不要用这一块钱来证明这一块钱是美金，请你不要用这一块钱来证明这一块钱是美金，这句话本身已经不对了，你懂吗？因为这一块钱如果是美金，这一块钱里面有内政，内政是最要紧的，你把内政否定掉了，你到底要证什么？这一只狮子在这里，你不要用这个狮子来证明这只是狮子。我不必证明狮子是狮子，我只把它放出来看你怎么样就知道。我不必证明这是狮子哦，你不相信我讲了吧？你信不信？我不信你吃亏，这是狮子，不必，我放开就算了。你跑了，你还没有证就跑了。你应该是说的，我要跑先，先证明他是狮子才跑，给他吃看看。打哦，是跑，对不对？你跑的时候也没有证的，我告诉你。你如果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，我不必证明，因为历史已经证明。基督教到的地方，爱的观念、思想的改造、道德文明，我告诉你。连赫格尔、尼采、马克思这些人都曾经从基督教受过了很多的教训熏陶，而他们自己不大知道耶稣基督是谁。我刚才严格的对你说，我很少引用圣经证明，我先把整个世界对道的寻求同那个比较的不同给你看到。我后面讲了一句，我想你还没有听明白，你耳朵还没有开，对这个道主动的向人显现的可能性你都放弃的话，那么你所寻求的道是一个静止性的道 static。 你听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吗？正像父亲躲起来说让他找，真正负责任的父亲跑出来对人说，我是你父亲，你不必找，我就在这。耶稣基督就像那个 Robert Browning 一样的，自己来到那里告诉你，你解的不对，我是 Robert Browning。 你说 Who are you？ 你不信算了，就是这样简单。所以那个的 initiativity， 那 initiative， 神以主动性的身份来向人显明他是神，这个可能性和这个必然性你都否定了，你就没有基础。严格说，你信耶稣对我没有关系，我明天就走了，你信不信你的事，是你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我过去比你更难信耶稣，我反对主，我听到的是这样听，我心里说这些传道人垂死挣扎，帝国主义的走狗，我曾经用这样的态度。所以后来上帝派一些人来听我讲道，就是这样。 信神就有罪，有什么罪？我告诉你，不信神就有罪，不是不信神才有罪。你的罪使你不信神，而你的罪呢本身再加上有看见了神的恩典还不信，你的罪是双重。我把这两条也弄清楚。第一样，有一些人说基督教最下载，信上帝就上天了，不信就打下地狱，这样的上帝偏私无反，这样的上帝非常唯我独尊，岂有此理？信他就得救，不信他就下地狱，我偏偏不要信，看他怎么样。你听过这样的话吗？你讲过的。
这两个字什么？
空气不会说话，我把它拟人化，空气说，空气说，现在注意听啊，想啊，复信我的就活，不复信我的就死。复信我的就活，不复信我的就死。你听了这句话岂有此理？你这样骄傲，复信你就活，不复你信你就死，我偏偏不复信，你看看你怎么样。我不复信看看你怎么样。空气说我不要怎么样，看看你怎么样。就是这样简单，没有一个人因为空气说呼吸我就活，不呼吸我就死，就认为空气太狭窄了。没有一个人这样讲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真理的本身，不呼吸空气就死，就是这样。照样人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人会解决的，你知道吗？文化大革命这四年把整个中国历史伟大的东西把它破坏无疑，谁要负责任？我问你，将功补过，这样简单，那是英明的领导，是文化革命，不是，是革文化命。谁要负责？就是几句话啊，过去的算了，现在从那个，这样简单。那么那些人就这样无辜的死了，几千万人这样误被杀，就这样，就替他平反，就是这样简单，不这样简单，我告诉你。所以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。真理的本身是真理，你接受不接受你的事，你不能说它是下载。空气说呼吸我的活，不是呼吸我的死，这是真理的本身是这样。照样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当然对罪的定义有另外一篇的思想要好好研究。中国人呢描写一个人呢，我们不满意的用两句话表达。第一句话，这个人你看怎么样，这个人做人做得太不够了，你听过这样的话吗？进不要罪人，罪人做个进不够，做人啊做得太不够，大概广东话是这样的，对不对啊？另外一种描写法，你看这个人怎么样，这个人太过分了，你听过没有？所以这两句话就表达罪的意义了。什么叫做罪呢？过分同不够，懂吗？不够表示没有大标准，过分表示不应该做的他做了。所以相宜就是义，不相宜就是罪。那么这个是 target 啊，因为这个是 target， 所以我射箭的时候中标的时候中低的时候就叫做相宜，不中低的时候就两种，第一不够，第二太过分。那个呢就是圣经用的罪的字的原来的意思，希腊文哈马尔提亚，哈马尔提亚的意思就是射不中标，你懂吗？ You miss the target。 这个哈马尔提亚罪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过分或者不够的意思。神为人呢定了一个标准，做人要这样，你做人做得不够，上帝说哈马尔提亚做得太过分，神说阿玛提亚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这样看，全世界人都是罪人，不管你信不信耶稣，你信耶稣你不信耶稣，罪人就是罪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缺点，每一个人孰能无过？孔子讲的，孔子啊，这个伟大的圣人呢、啊，他讲一句话：勿欲其事而不欲己，可随心所欲。念过没有？我过了70岁，可以不犯规矩，随我的心行善。换一句话呢，69岁还犯过规矩，因为过70岁才不犯规矩，所以69岁犯过嘛。他的3000弟子中间，他最爱的是谁呀、啊？ 颜回，他为颜回的死伤心的不得了，哭不成声。但是孔子对颜回称赞过一句话：“回也不贰过。”颜回没有重复过他所犯过的过错 ，never repeat his fault for twice. It means at least once， 对不对？至少他犯了过错。所以呢，有哪一个人不是罪人？我现在不用圣经了，我告诉你，孔子承认他是有做过错的人。脚我五十，足以修一，可以免大过也，小过不必谈。回也不贰过，故意其身可否？不，就随心所欲不逾矩，就是圣人至圣先师啊。孔子讲的话，你是谁？你比他好。所以圣经讲人人是罪人，为什么错啊？人人是罪人。好，现在你到我家里来，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呢，我说请喝茶，我不喝茶，拿他第二杯来，喝水我也不喝水，糟糕，这个很麻烦，给他茶，不要，水也不要 ，seven up 你也不要 ，coke 你也不要。糟糕，这个大概葡萄酸汁你也不要，葡萄甜汁你也不要，牛奶你也不要啊！不必不必不必不必客气，我拿了七八杯你还不要。最后我想，哎，大概是他需要喝的是什么呢 ？Root beer， 所以我拿一瓶 root beer 出来给你喝，你也不要。我就问为什么不要，你回答，因为里面都有毒药，我不接受。我那个时候呢，本来对你满心关怀的，突然间受了刺激，讲了一句话：“从今以后，离开我这里，不必再来吧。”我的一片好心，七八杯，全部你把它当作毒药论，你明白吗？关系就此断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用不信来干犯我，你明白吗？我的好意，因为你的不信干犯，你明白这句话意思吗？上帝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，你不信他，你抗拒他。你根本不把上帝当作真理，所以你是因不信而犯了更重的罪，比刚才所犯的赎罪还更重。你所有的罪本身是罪，现在拯救你的救主来了，你再把用不信抗拒了他了，你想你犯了多少大的罪呢？今天呢，如果我到你家，我想你不会不好，你不会不好，你不会拒绝我吧？你不会好意思拒绝我在门外吧？如果 Reagan派人到你家里去，你随便对待他，你对得起国家政府，对得起美国白宫的这个权柄？而神的儿子，神亲自来到世界，福音传给你，你抗拒，你还以为这是小事情？就是很简单的事情。不信的罪在哪里？就是把神的真理当作谎话，把神的救恩当作平常，把神给你的 offer 随便丢弃，而你所丢弃的不是神，你是丢弃你自己的幸福。正像一个肺痨病快要死的人，世界上只有一种药可以医他，把这个药放在他手里，他丢掉药。当他把药丢掉的时候，不是丢掉药，是丢掉他自己的命，懂不懂？所以不信的灭亡。为什么不信灭亡？因为赦罪之恩你抗拒了，真理的源头你拒绝，然后你说我是追求真理，但你真理自己来你不要，这是很大的很好笑的事情。我目前生活无缺欠，我不认为我需要基督教。我告诉你，盼望了主没有一天对你讲我不需要你，你以为你可以需要的就来，不需要就不来。你在主权中间，我已经对你是神以主权的身份主动的来寻找你，不是你要不要他的事情。神爱你，神寻找你。你的意思，我目前生活不需要你的意思。基督教专解决那些麻风病的、困难的、贫穷的、没有饭吃的才需要上帝，不是的。那样的基督教是太消极的基督教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生活也没有缺欠我在印尼很被尊重，我在神学院过很舒服的生活，虽然我有工作做得半死，我拼命做工，我讲课，我讲道，尽功尽瘁的做，在病在累的中间照样做，就是这样做，我的精神就是这样做，我没有缺欠。为什么做？有一次我在菲律宾讲到满身大汗，103度的天气，潮湿的差不多90度，我挤了一两杯水出来，背心。有一个亲戚对我说：“做什么？要这样讲道？人家牧师都不像你，他们到底给你多少？随便给他讲讲算了。这样卖命做什么？又找死，又不是别人顾得了。那他们到底要给你多少？你要这样卖命？给你那么多也不要，把命拿去换钱。”我很难解释这个事，根本不是他的事，这是我以主的事情。你天气热我照样讲，流汗我照样讲，冰天雪地我照样讲， 因为我与主的关系，我有什么缺欠？我为什么做基督徒？我为什么信耶稣？是因为我欠了，快要死了，主啊，你救我，我需要你。上帝是那样的上帝，在困难中需要的上帝。人很麻烦，我告诉你，一个人病得苦得半死的，你说你来信耶稣，因为主会爱你，主会爱我，为什么给我这样苦？所以苦中加的信他也不要，那我你祷告给他生活好，好了以后你要信耶稣，主已经给你，我这样多了我不需要，他还不要。所以人是很麻烦的，苦有苦的话，乐有乐的话，满足有满足，我好了，我什么都有，我不需要主，我穷的时候主如果爱我，为什么这样子？总是有话讲，算了。我如果是，我当然不是，我不可以讲这句话，我是收了，收回来。我告诉你，神不丢弃你就好了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不会是，你不要太骄傲，你有多大学问？我告诉你，在四十年以后呢，你不过是个老头儿。在六十年可能是黄土一堆，白骨一堆，一共两堆，就是那样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好厉害？二十年前我说我们的前途，伟大的前途，现在我想我四十一岁了，今年剩下的不是前途，后途了，还懂吗？青年人不要骄傲啊，看你哇，年轻有为，你有为几十年？我问你，但你里面有永恒的本质，那个是重要，为那个谁我同你谈到，同你谈到耶稣基督的真理。其实你要想想，天堂多了一个你算了了，算不了什么，多麻烦，对吗？像你像我这样的人，今天呢，上帝得到什么帮助？多来一些麻烦。上帝既然愿意我，神要把真理启示我们，我们还没有信主，看自己宝贵的不得了，了不起，算什么？比唐崇荣聪明的人大有人在，比你聪明大有人在。神既然要拯救我，要用我这样的人为他传福音，我感激不尽，鞠躬尽瘁，粉身碎骨不能报主的恩典，就是这样简单。我不需要上帝，我不需要基督教，那你的事。一个人呢，需要而没有感到需要，那是最可怕的。我告诉你，有一种病叫做恐水病，很怕水，结果就死于无水。谁在他面前，他怕的要命，他不需要。其实他真是需要，但他不感到需要。中国有两个大医生，一个叫华佗，另外一个叫什么？扁鹊，扁鹊见齐桓公的故事听过没？啊，齐桓公啊，我告诉你，陛下，你呢有病，我无痛无痒，哪里有病？谢谢你啰嗦的关怀，去。第二次再来，齐桓公啊，你有病，我可以医你，现在还来得及，我不需要，去。第三次再来，现在你病很重，但是还有办法，我可以帮助你，如果你肯，我现在就医你，去。第四次一见面不讲话就走了，这齐桓公爬爬他的头，虽然头不痒，第一次滔滔不绝，第二次啰啰嗦嗦，第三次喋喋不休，第四次一言就去，叫回来，把他叫回来，为什么这次不讲话？有一些人你啰啰嗦嗦，忽然间你要停下来，他才会叫你回来。基督教传福音有时候把福音弄得太便宜了，你懂吗？ Too cheap。 我告诉你，我如果 present 好东西，真正要讲录音带好好录，卖贵一点，然后用的钱多多做主的工作，发展主的国度。我们便宜到一个地步，弄到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地步，到底做什么？ The grace of God is free but not cheap。神的恩典是没有不用钱的，但是是不是没有价值？我们那个价值和价钱的观念弄清楚。我在新加坡两次，他们举办罗马书研究，叫我讲道。同样，另外一个世界出名的布道家在那里讲罗马书，同样他的免费的，我的是收钱，不是我收的，是他们读经会收了很贵的钱，要发展主的工作。结果报名收费的参加的人多得不得了，免费的很少人去，而且他们报名收了费，交了很贵的钱，买了票进来的，好好注意听，好好记录。啊，来这里听的是工程师，是医生，是很多有学问，去那边听的是带孩子乱跑一场的人，你明白吗？因为耶稣说，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钱在哪里，你心也在哪里。这一条定律基督教还没有用， 我有很多的看法和你们观念很不一样。你一看这唐崇仁是怪人，为什么这样想？为什么？我一大套的思想，我告诉你，不是随便的，是要把整个基督教弄到更有价值的地位。为什么 Barry 三天三夜排队？我们开布道会没有人要来，还要贴钱。如果你要来，我给你车费。我没有反对你们的，我不必要反对，因为你不成为我的威胁。不，我就告诉你，难道做主的工作就是这个办法吗？这样就是叫做快快传福音吗？我在亚洲聚会越做越大，因为我有我的条件。有一个教会请我去，五年我不去了，他请我去，信追到美国，追到加拿大，追到印尼。我后来等了一年才回信，我不随便回信，不随便答应别人聚会。我回信，我只有用电报讲一句话：我几号几号几号，三天在你们中间，不是他选的，是我选时间。在东方是我选时间，只有在美国 weekend weekend weekday 不要做。我很讨厌到美国来 ，weekday 没有事情做。我的时间很宝贵，每次要等 weekend， 拜一到拜四还要自己去找一个地方休息，来自己去花钱，然后等等到你们有时间才来。我是不大爱来美国，你懂吗？我说我几号到几号给你，他们马上开这次布会。我的电报说我要用大地方，就是这样一句话。他们就开会要讨论，结果他们从来没有敢做的，去租一个冷气大厦2000个座位的大礼堂，第一天就坐满了。我如果不给他条件了，他就满足于那个礼拜堂只能坐300座位，你懂吗？同样一篇道，为什么不叫2000人来听？为什么只要满足于300人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难道我不懂福音广传的道理？我懂，但怎么样产生价值观？这个价值观的培养是今天教会很重要。我们把福音弄得太 cheap。 今天一个人问我要不要发问题纸给他们写，我说不必，我昨天报告了，那些没有追求真理的还要只拿到他面前才开始写的，不必。 I give them 24 hours already， 他自己可以去找纸来写。如果你家里不预备了，人家纸拿来，你要不要发问题啊？我再想想看，他既然叫我发，我随便乱发。 I'm not so cheap。 给你们的答案，有一些是看了多少书才能答，不是简单的，你们是免费听的。你还说等我穷了才来要，你说我现在什么都有，不需要基督教，我祷告给你穷的半子好不好？如果什么都有就不需要基督教，我早就不需要基督教。我为什么还到你们中间讲道？我到什么地方讲，从来没有说你要给我多少，从来没有讲。最多我说你们愿意不愿意出路费，我提这个事情。如果有可能穷的地方我自己出路费去，有可能出路费我要他出，使他注意这个聚会是有价值的。出埃及记25:2，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为圣日，当向耶和华所安息的。 question， 星期六是礼拜日或者是拜六，星期六是安息的或者是礼，你应该问安息的是拜六或者礼拜日。安息的时服星期六安息的，盖星期的算是第一日，对的，星期的是第一日，星就证明了要守安息的。那么你说我们应该守拜六了？ OK， 我稍微把这个问题解答详细一点。在圣经里面有好几种安息的，第一种安息的是 Sabbath of God， 上帝的安息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上帝这个造了天地以后第七天的安息，这个安息只有他有份，别人不可以参与。第二是从亚当到摩西的时代，这个模糊的安息的，我们不知道到底挪亚、亚伯拉罕他们有没有守安息的 ，No one knows， 所以叫 unclear Sabbath。第三是在律法中间的安息的，第四条诫命，你要守安息的，为了要纪念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。注意，这个目的是写下来 ，in order to recall。That they had been slaves in the land of Pharaohs, Egypt. OK， 这个是要纪念，是以色列的，是为了某一个 event， 你明白吗？第四个安息的，是在摩西的以后，先知们曾经说，我要把他们带到那安息，那一天他们要指着领他们出巴比伦的上帝守安息的。另外一个 event 要守以色列人出巴比伦的安息的。这个是，它这个不大一样。
第五个是耶稣基督的安息日，我给他一个名称叫 paradoxical 什么？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守安息日呢？根据犹太人有没有守？他没有守，所以他应该受审判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破坏安息日，这安息日治病。但是根据安息日来看，耶稣基督有没有守安息日？有守，所以呢，耶稣的安息日是 paradoxical。所以为这个事情，耶稣基督在第六样就提到安息日的意义。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立，所以这个重点在这里，不是在那里。你不要为日子争。第七样，他们在旷野四十年试探我，他们断不能进入那安息 ，That Sabbath， 希伯来书所讲的，也就是安息的意义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里，你们所安息的，我恨恶你们。换一句话，他们只有守日子而没有知道含神之间真正责任感，只有外表的形式，神不喜欢。所以进入那安息，那个是真正的意义。That's about spiritual about Sabbath， 也就是脱离罪的捆绑，与主享圣，与神和好的安息 ，reconciliation with God，the peace with God， 那个是真正的安息。